在我们教会圣经新约的340页，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约翰一书的4章7到12节，请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愿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这个时候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主题是神是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神是爱。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不但是生命，神不但是光，他更是爱。神不但是公义的、圣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更是慈爱的。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从今天开始要跟弟兄姐妹想的是信仰与人生这个题目，而第一次我们所要看的就是神是爱。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自己献上，也把这段时间献上。主，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意念里面做主掌权。天父，我们每个人愿意凭着心灵跟诚实到你面前。主，你古时候怎么样对你的百姓、对你的先知说话，求主你今天这时候也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话。我们当中如果有寻求真道的朋友在当中，求主也对他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都知道天上的父亲爱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要分享一个新的题目，就是信仰与神人生。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他关心的题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一张图，这个图叫做世界信仰图。我想这个图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根据统计，全世界有60多亿的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有信仰，最多是信基督教，占世界人口的33%左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占11.92%，没无神论的人占2.53%。所谓无神论，就是说他很肯定根本没有神存在的人，这个叫做无神论。但有些人他虽然不是很肯定没有神，但是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不需要宗教信仰，这个他们归类为是无宗教信仰。你把这两种人合起来，大概是占世界总人数的15%左右。那换句话说，其他的85%都是有信仰的人。那这种图表非常的普通，因为几乎每年都会做信仰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我这张表是从这个网络上的 Wikipedia 百科全书拿的。给大家看这张图，为的是要说明说信仰是很普遍的现象。就不知道为什么从古时候到现在，人类一直都相信有神。那现在是因为有所谓的无神论的教育，信神的人反而变少了，否则的话应该不止85%。那各位朋友，就信神不是迷信，而是人类的天性。世界上最进步最科学的国家信神的人反而更多。在美国92%的人相信有神，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督徒。那这表示弟兄姐妹，对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来说，信仰是跟他的人生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信仰与人生。那因为我们讲得很专门，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基督徒的信仰跟基督徒的人生。我想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都很关心那基督教基督徒们啊，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也很关心怎么样把自己的信仰落实应用到生活上。那信仰与人生这个正道的系列呢，就是要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系列进行的方式啊，前几次的讲道注重在信仰方面，特别是讲解基督徒的基本信仰。那后几次的讲道注重在人生方面，也就是说怎么把你所相信的实行在生活当中。现在我们开始要看的是基本信仰。其实基本信仰往往就是最重要的信仰，越基本的越核心，也是跟你的生活越有关系的。我想一般的基督徒，你大概不会说为了什么是千禧年，或者为了什么是预定论而弄得茶不思饭不想，但是你会很关心啊，我的前途怎么样啊，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学业怎么样，我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这方面的事情你会比较挂心。那这些生活上的事跟你的基本信仰有没有关系呢？那弟兄姐妹，非常的有关系。好比问你是不是信神的，那你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跟你的生活很有关系。你信的是好神还是坏神？你说应该是好神。如果是好神的话，那么这个神他理不理你？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是好人，他真的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不理你，他就他自己的好人，但是他跟你没关系。那么这位好神他是自己是一位好神，但是他不太理我，还是说他不但是个好神，而且他要对我好？那你相不相信你信的这位神他就是一心想要对你好？那么如果说我相信神对我好，我是不是应该盼望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好结果？因为我信他而他要对我好。好比说我信神应该可以不愁吃不愁喝，生活快乐，家庭幸福，内心有平安。那弟兄姐妹，你当然应该这样盼望，你信神的话就应该有这些有福的盼望。因为如果神是好神，或者用耶稣基督的话说，说那良善的只有一位，宇宙之间真正的纯良善者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如果神他是良善的，而且他还很爱我的话，那既然如此，我信他就一定会有好结果。他是良善的神，又是爱我的神。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可以盼望因为信神而得到什么样的好结果，以及如何来得到这些好结果。那么说到得到好结果，我要跟大家先沟通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很容易懂，但是它特别的重要。请看这一张图，下一张图。这个图上有两栋建筑物，每栋建筑物有个名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左边的跟右边的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必再看了啊！房子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一栋叫做宗教系，一栋叫做神学系，就是这样子不一样。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图呢？我是想借着一个人所说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沟通这个观念。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R.C. Sproul， 他写了好几本书，而且有一个收音机的电台节目。那因为他讲解的特别清楚，所以他的节目跟他的书非常的受欢迎。这 R.C. Sproul 他讲过一个个人的经历，他就说哈，有一次有一间学校请他去演讲，他就去了。他接受那个邀请，他去了之后看到那个建筑物的墙上就写的是宗教系 Department of Religion。 他就问学校的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一直都叫宗教系？有人就回答说， 不是的，我们从前叫做神学系，大概30年前左右呢改名叫宗教系。那这个 Sproul 教授他就说，哎，还是原来的名字比较好。这人家听了就觉得很奇怪了，说宗教系神学系不都是一样吗？就问他，那不都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那他就说不一样，说这两个名字所表达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那我们来听听他说为什么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他说宗教系这个名字所表达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在最上面的人类学，因为以人为中心，而人类学下面有很多的分支，包括文化、社会、宗教等等，好多的分支。而在宗教的下面，宗教的范围又有很多，下面有许多的分支，有宗教的历史、宗教的组织、宗教的神学等等。在这种看法之下，宗教系也就跟普通的系、经济系、土木系、贸易系一样，都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研究宗教的目的呢，就是要研究一下借着宗教对人类有什么贡献。人占了主位，以人为中心，那宗教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这个叫做宗教系。那么在下一章，神学系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说这是以神为中心的观念，所谓神学就是我们对神的了解，那根据我们对神的了解，下面才有对人类学、基督学等等好几个分支，然后在人类学的下面又分为宗教什么什么好多的学科。那这种看法呢，是说神占了主位，别的位置可以动，神的位置不能动，可以根据神来调整人，但是不能够根据人来调整神。因此之故，一个人他去读神学跟一个人去读宗教，他们读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我为什么要借用这个解释呢？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开始讲的是宗教与人生，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观念先确定下来。这个观念是这样子的，对基督徒来说，他的信仰跟人生有两种的排列的方式，一种是以人为中心，把信仰放在自己人生的下面；另外一种是以神为中心，把人生放在自己信仰的下面。那同样是基督徒，有些人他可以为了主放下世界，放弃金钱，放弃地位，到很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他都愿意。但是同样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吸引他的地方就很多，稍微一忙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来了他就希望说我可以从神那边得些什么东西。那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但是有两种，一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下一章哈，就这张图上最上面的我想在上面那刚刚那一张最上面的是人生人生的下面有信仰、家庭、工作等等许多方面，在信仰的下面又有教会我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活动，信仰活动是其中之一如果我觉得信仰对我有好处，我就可以保持它的活动，甚至增加它的活动。但是如果最近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没什么用，那我可以减少它的活动，甚至取消整个的项目。下一章那下面一个是说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排列就是最上面是信仰，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决定了你的人生，然后也就决定了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社会活动、你的教会生活等等，都是根据你的信仰而决定的。你选择对象、你组织家庭的方式都跟神有关系，你的工作也跟神有关系。我知道有间教会跟我们教会很类似，也是在一个大学旁边。那他们的牧师就对他们说你们毕业之后都会去找工作， 你们找工作的时候要祷告。他说怎么祷告呢？说你们祷告要先问神要你在哪里侍奉他，然后再求神在那个地方给你找一份工作。说你们不是说先求神给你找一份工作，工作在哪里你就搬到哪里。那这个牧师这样子跟他的会众讲，就是以神为主，以神为中心，你先去问神要他在哪里侍奉你，然后求神在那个地方给你一份工作。我也认识弟兄姐妹，他们找工作的时候会告诉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可以侍奉你，可以敬拜你。如果说我的工作跟我的侍奉敬拜有冲突的时候，主，我宁可先侍奉你跟敬拜你，那我相信我这样去做的时候，主你还是会给我工作，让能够我既侍奉你敬拜你又有工作。像这样子的信仰跟人生就是以神为主的，相信神会看顾我的生活，但是把神放在最上面。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先讲这些东西？因为以后我们几次会讲信仰跟人生，然后都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一向的信念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信神就算了，但是你如果要信神的话，那么就是以神为主，我们尽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在神为主的状况之下，我们来安排我们的人生。而我也深深的相信，照着神他宝贵的应许，他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有人他愿意以神为主，听从他的话，跟随他，他的人生一定是特别的蒙福。比你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说我自己做主，然后我看看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做怎么做，神排在后面，结果一定是那个听神的话以神为主的人，他就特别的蒙福，他就生活当中麻烦也特别少，凡事都有预备。圣经里面常常说，你如果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你跟你的子孙都必要蒙福。那么讲完这些前面的介绍的话，今天开始要跟大家看第一个题目，就是神是爱。那我不晓得今天可不可以把它全部看完，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重要的题目，就是神是爱。我想基督徒都很想认识神，那对神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弟兄姐妹，就是你要认识到神他是爱。神的属性有很多，你可以上神学课上很久，就学习怎么认识神，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神他是爱。那不是你的经验中的那种爱，因为神的爱不是人的爱。如果一个人想要多知道神的爱，那你需要怎么办？是你需要接受圣经的启示，你需要接受神的启示，让神自己告诉你说他是怎么样是爱，不是根据自己去想啊，我以前的经验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爱就是这样子。你要接受神的启示。那有些人他做了一辈子基督徒，可是他不知道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常常活在担心害怕之中。那有些人他一信主之后，哎，他就很清楚，他说神爱我，那感谢主，这种人特别有福，他活的时候就很有平安，甚至说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也很肯定说自己要去哪里，那一生当中都在享福气，享受神的爱，那这种人特别的有福。那也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来看看神是爱，他表示是什么。我思考这个题目呢，我想有五点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来说，起码说有五点，应该这五点是关于神是爱是很重要的结论。神是爱是什么？第一点，这表示说爱是神不能改变的本质，爱是神不能够改变的本质。神跟人不一样啊，神在本质上他就是爱。那圣经说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又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当圣经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神很想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表示神跟人在本质上有个基本的很大的一个区别。人有爱，但是神是爱，有什么不一样？那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爱？你的里面有爱，弟兄姐妹，神造你的时候把爱放在你的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爱，也有不同种类的爱。好比说父母子女之间有亲情，夫妻之间有爱情，朋友之间有友情。我来问一个简单的调查，你们不必举手了哈。就你这一辈子，你在一生当中有没有爱过别人？你在一生当中有没有爱过别人？无论是爱父母、爱孩子、爱朋友、夫妻相爱，你这一生当中是否曾经爱过别人？如果你曾经爱过别人，那就表示说你里面有爱。也如果里面没有爱的话，你就爱不出来，因为里面有爱，所以才能够去爱。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地说，我里面的确是有爱。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谁可以说我就是爱？有没有人说我就是爱？大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里面有爱，但是如果说有人说我就是爱的话，可能大家都会看他。因为我们虽然有爱，但是却不是爱。如果我们说我就是爱，那就表示说我纯粹是爱，爱就是我的本质，我是由爱做成的。你无论跟我接触多少次，你所遇到的我就是我的爱，因为我就是爱，除了爱之外没有别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人家每次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爱，哎呀我好爱，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出来的不是爱，别的情绪、别的个性就跑出来了。那如果说神就是爱，你每次跟神接触，他出来的是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每一次跟神接触，你都是遇到他的爱，所以那是神的本质，不能够改变的本质。那如果我们很清楚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害怕，知道说神他是 always， 他永远的，每一次的都是会用爱来对我们。而我们看自己说，哦，我里面是有爱，但是不是每一次人家遇到我的时候，我都是里面的爱跑出来，有的时候是别的东西。神在本质上跟我们不一样，那另外是在程度上不一样。有一节圣经我读一下，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8到19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弟兄姐妹，基督的爱、神的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告诉我们说神的爱跟人的爱在程度上很不一样，神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爱。所以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说神怎么爱的时候，常常会想错。那我想借用圣经以赛亚书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哈，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以赛亚书第40章。那读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说自己非常的渺小。谁曾用手心量珠水？我们这边很靠近海边，谁曾跑到太平洋的海边，用一手心量手心量量看太平洋有多大？谁曾用手虎口量苍天呢？那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能够知道说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广阔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微小，在永生的神面前，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谦卑下来。啊，原来神他非常非常的爱我，爱到了说 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神他不像我这么小气。那我们就不应该说以小人之心度上帝之父，用我们有限的头脑，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测度神的爱。我们常常会犯错误，在历史上一个有名的错误哈，因为这个错误造成了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500年前的一个人物啊，德国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然后他也很敬畏神。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罗马书说神的义，然后他一直有个观念说，他一读到神的义，就是他就很害怕，然后心里面就很自责，因为他一想到神的义，就是说，哎呀，我一站到神面前，就达不到神的义的标准，他一定看我满身都是毛病，就常常会责备我，会处罚我。因为马丁路德他从小他爸爸对他非常非常的严厉，从小管他打他，所以他一想到说天父的父亲的那个义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天上的父亲跟我的父亲一样都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就一直特别怕神，然后特别怕读到神的义。直到有一天神启发他，他突然明白了，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我都一直都误会神了，原来神的意思是说，他要把他的义当作礼物送给我。神知道说我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他很爱我，所以把这个义白白的加到我身上，让我因信他的缘故就白白的称义。他突然之间好像遇到很大的亮光，在他心里面亮起来了，才开始有了我们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重新从圣经里面被发掘出来。就是他突然明白了说，神的爱义是一个礼物，是白白送给我们。那弟兄姐妹，神的爱跟我们所想象的爱不太一样，有程度上的区别，那还有信用上的区别。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神不能背乎自己，说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但是神有一样是他不能做，圣经说神不能背乎自己，就是他不能做出跟他本性相违背的事情。说神是爱，所以他不会背乎自己，他永远也不会说不爱你。那弟兄姐妹，这其实是很多基督徒他生活的成不成功的关键在这里。就一个人他一旦死心塌地的相信说神是爱我，我活着一天神会爱我一天的时候，他生活非常的平安，他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也很平安，他做选择的时候他总是选神，然后他生活就很蒙福，因为他就是死心塌地相信说神是爱我，他的爱不会改变，神不会背负他自己，我一生一世有恩惠平安跟着我。但是如果说我们对神的爱了解不够彻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错选择，做错决定，然后会活得蛮苦的。有选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去选神了，那结果就活得蛮愁苦蛮害怕。这是第一样，神是爱的意思，说神在本质上就是爱，他跟我们不一样。那第二个，神是爱可以告诉我们他表示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人的心中自然的渴望着爱，每一个人的心中会很自然的渴望着爱。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是天生的爱，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渴望得到爱，就连那个脾气最不好的人，个性最孤僻的人，心里最刚硬的人，在他内心的深处他也需要爱。因为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弟兄姐妹，这个形象是外面的形象还是里面的形象？是里面的形象。为什么不是外面的形象？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啊。你敬拜神的时候，前面有没有个东西给你拜？有没有拜过神像？因为神是灵，所以他没有外面的形象。这就是神为什么不许我们造一个形象来拜他。所以十诫里面一开始就说不要造什么形象来拜神。所以普天下的基督徒他敬拜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前面摆一个神像来拜。那神造人是根据他里面的形象造，不是根据外面的形象。而这个里面的形象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爱。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他造人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就会有爱，而且有对这个爱的需求。那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国王还是乞丐，都一样，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心里面就一定会需要爱。你看那个母亲，她天生的母亲，就是她一生下孩子，她会爱自己的孩子，她不需要去上个大学说母亲学，然后才知道说要去爱孩子。她一生了下来，她就会爱孩子。那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需要父母的爱。而且没有爱的时候，那孩子长不好。他们真的做过这类似的实验，就是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之下，吃的喝的干嘛都一样。但是就是一个是给爱的，一个不给爱的。一个孩子是哭的时候也没人理他，就那里让他自己哭。那另外一个是常常有人来抱他，有人来哄他，跟他说话的。唯一差别的是有没有人爱他。然后那个孩子长大之后个性上不一样，就算身体不出问题，心里也会出问题。一旦缺少了爱，那其实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生的问题，归根究底哈，就是在爱的需要跟供应方面出了问题。什么地方爱多，什么地方它的问题就少，那个地方就会健康。那什么地方缺少爱，那个地方就常常犯罪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会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把罪遮掩藏起来的意思啊，而是说在爱心之下，很多的罪就不见了，化解掉了。有爱的地方罪就少，人也比较健康。那好比说我们自己来选择，如果有两个地方给你去，一个地方是很温暖的，那你去的那边的人都会跟你讲话，他们理你的。可是那个地方没那么漂亮，设备没那么好。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你去了那里，冷冰冰的，人家不睬你的，可是它地方很漂亮，那你说你会去哪里？一般人都会选说那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他很在乎说我去了之后有没有人理我，他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接纳我？如果我到那个地方，大家都给我摆出一副脸来，然后就很不睬我。那不管他条件再好，我下次也不想去那里。但是如果说那边人都对我是一张笑脸，然后都很欢迎我，我就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样的了。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天生的有爱，我们需要被别人所爱所接受，我们也会想要说去爱别人。但是基督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重生的爱。他除了天生的爱之外，他还有重生的爱。就神又特别赐给基督徒有爱心。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姐妹，你重生得救之后，天父会加强你的爱心。那神会再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里面有刚强，有仁爱，有谨守。刚强就是能力，生活的能力。仁爱就是爱心，也是神的爱。谨守就是操练，就是自制。你不但有天生的爱，也有重生的爱。一个人信主之后，最明显的一件事是他的爱心会增加，不是会减少，会增加。一个人做基督徒之后，他的爱心会增加，而且别人会感受得到。不是说他，也许说他的那个做人做事，人家一下还看不出说很大的差别来，但是人家会开始感受到说他这个人变得比较 warm， 比较温暖了，跟人之间接触不像以前那个冷冰冰的了，他 比较喜欢跟人在一起，他对人比较有爱，那人信主之后爱心会增加，他一定会更爱自己的家人，会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会爱周围的人，会爱那些跟他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有基督徒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爱一定会比社会上多。特别是一群真心信主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说，啊，这个地方有爱在，那是因为他重生之后，神又再给他一个重生的爱。神是爱表示什么呢？第三个，在表示神他盼望跟你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来。我们这样子来想一想啊，这很合逻辑，而且完全是圣经的启示啊。这如果说神他就是爱，那他又造我，使我的心里面也有爱，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我跟神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就表示说，神他很盼望跟你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神他爱你，他也希望你爱他。那这是神造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哈，盼望跟你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不是利害的关系。不是说你拜他他就对你好，你不拜他然后他就对你不好，不是利害的关系，而是爱的关系。过去这一阵子我们教会在读旧约，旧约圣经里面他常常用夫妻关系跟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来描写神跟人的关系。那弟兄姐妹，你就是我们想一想哈，人世间一切所有的关系里面，应该是没有比夫妻关系还有父母子女关系这两个关系更亲的了。就我们看看我们的经验，大概最亲的关系不是夫妻关系就是亲子关系。那这两个关系绝对不是利害关系，应该是爱的关系。那圣经里就特别用这两个关系来描写神跟人之间是怎么一回事。神好像是一位很爱他妻子的丈夫，又好像是一位很爱他孩子的父亲啊。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他说神是一位丈夫，那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就好像是一位投入别的男人怀抱的妻子。那神说就算别人不要你我还是要你，你回来吧，就是呼叫他那个背弃他的妻子重新回来。那耶利米书第三章又说以色列人好像是一个离弃自己的父亲的一个孩子，他不要他的爸爸了，然后就去偏行己路，然后神那里呼喊说被盗的孩子，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一个爸爸在呼唤他的孩子回来。那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说神就好像是那位老父亲，自从他的儿子走了之后他就天天等他回来，然后有一天远远的看到那个儿子回来了，那个老父亲就这样跑过去迎接他，还抱着他高兴他这个孩子回来，说我这个孩子是失而复得，是死而复活。说神就是像那样子来对我们这些，即使在我们还不信他不认他远离他的时候，神还是这样子希望我们回来。所以弟兄姐妹，神一直盼望跟你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那神已经做了他一切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爱的关系。那这个爱的关系有几个特点，我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一个是关于神的意念，还有一个是关于神的行动，然后一个是神的牺牲。我们看一下，就神的意念啊，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利米书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我跟弟兄你们讲过好几次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每次圣经讲到平安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一种蒙神祝福的状态，不光只是说啊无灾无难啊出入平安，而说蒙祝福的状态，所以也可以翻译为说福祉，就说得到神美好的祝福。 神对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也就是使你蒙福的意念。那弟兄姐妹，每次你想到神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天父他的意思是要祝福我的，他总是想要祝福我的，他不是要故意使我受灾受难，要对我不好，他一定是想要祝福我的。那就想到说，神他就是这么存心，他不会改变，他要给我就是给我好东西，不是给我坏东西，他也不是说不理我，他就是一直要理我，而且是要把好东西给我。所以耶稣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就连我们人，我们毛病这么多，虽然不好，但是当我们自己孩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想到说把好东西给他，说何况天父，天父对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是我们蒙福的意念。看下一点是神的行动哈，我想我们今天就把这一个部分，就是神盼望跟我们建立起爱的关系，我们把它看完。除了神的意念之外，还有的就是神他做什么呢？神的行动是他以永远的爱爱你。耶利米书又说，耶和华向我显现。那这节圣经啊，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特别出名的一节经文。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姐妹，你觉得神用什么来吸引你？你被神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你会想到去吸引这位神，到底什么东西吸引你？神吸引我们不是用物质来吸引我们，偶像会用物质来吸引我们，但是真神他不用物质来吸引我们，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而且他的爱是不会变的爱，是永远的爱。那不像人的爱，人的爱不能够持久，中途会变质，但是神的爱永远不会变质。神对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让你知道说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他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是同样的爱你。不管说中间我们对神多悖逆对神不好等等，你不要害怕。所以圣经常说你坦然无惧，就算你很对不起神，那神对你的爱并没有改变，神也会一直做一些事情来向你表示说他爱你啊。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一点是神的牺牲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刚刚读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亲自自己到人间来承担我们的罪。为什么呢？为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神失丧的儿女可以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跟神恢复那个爱的关系。那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犯了罪，而我们自己又付不出这个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叫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他的缘故，就白白的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圣洁的。虽然我们觉得有罪，但是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神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是圣洁的子民，看我们身上有神的义。那借着信心这样子接受，就是接受了这个挽回祭。耶稣死所以是一个祭，目的是挽回人到神的面前来，重新跟神恢复他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这是神是爱的第三点，表示说神他的心意是很盼望跟你重新建立起这个爱的关系。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那希望你知道说这个关系是爱的关系，你就常常要提醒自己说这是爱的关系，说天父他就是爱我，他不管怎么样任何情况之下他一定是爱我，他到我最后一天他还是爱我。 但是如果说你在寻求真道的话，请知道说神给这些机会，我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来认识他，为的是要我们能够跟他恢复这个关系，而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挽回祭，只要我们用信心接受，就可以跟神恢复这个关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为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献上感谢，也献上祷告，说我们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亲自吸引人，人不会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也感谢你，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吸引，今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爱，你也要我们以信心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给你，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也信服我们的天父，顺从神的话。求天父把这样子的信服、这样子的顺服摆在我们的心中，因此而赐福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诚心相信主，又诚心的愿意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天父你就彰显出你的作为来，彰显出神迹奇事在人的生活当中，让那些不能够克服的问题都被主所克服，因为我们信了神，也诚心地跟从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